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再来殿中来敬拜他，成为神的儿女，能够每个主日我们都来思想神的伟大、神的智慧、神的恩慈，对我们人生是会慢慢心意更新而变化，最后我们是真的会整个人会被上帝改变的。希望让我们都注重敬拜他。弟兄姐妹，我发觉很多人呢，好像一开始唱诗的时候不是很多人，等到我到台上来人就比较多，可见大概很多人早上都起不来。希望大家能够礼拜六晚上呢早一点休息预备自己的心礼拜天来真的是存着一个心来仰慕我们的神，来向神学习他的心意。那么今天呢，我要继续从《使徒行传》跟弟兄姐妹来思想初期教会福音是怎么扩展的。初期教会，弟兄姐妹如果知道，从主耶稣为人死在十字架上升天之后，信徒在短短的两三百年之内，福音从以色列传到非洲，传到整个的撒玛利亚，传到叙利亚，传到土耳其，最后传到当初的世界，就是罗马帝国。很多可以值得我们学习的，更要讲的是说，我们更应该看到这位神是真的，我们这位神是活的，复活的耶稣继续站在我们信主的人身上改变我们，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更有智慧，给我们跟神的关系更好，所以福音才能够这样子的扩充。所以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我觉得这卷书是很重要的，不是说我们要做什么，乃是我们看到这里，我们更深的敬拜这位上帝是真的。人是很软弱的，但是你看到短短两三百年基督教扩充到全世界，后来今天就是因为我们才能够信耶稣，后来从欧洲传到中国，传到韩国，传到美国，而我们这群很多人在美国才有机会信主。我们看到这位神的智慧，但是人是有责任的，人怎么样来跟随神，来认识他的运作的法则，认识神的心意，让他圣灵更新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达到饱足，因为我们发觉上帝是有能力给我们有信心，帮助我们能够成为好好跟随他的人。所以这本书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学习，尤其当我们的教会神上帝显明他的旨意，让我们同心合一，在这边要扩充我们的堂的时候，我们应该预备我们的智慧、我们的信心、我们的认识神，来准备将来我们这个教会真的成为上帝的器皿，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所以我想起来就很感恩，很想把这本书好好的自己也重新在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知道怎么样跟随神，我个人也更知道让弟兄姐妹我们同一个教会怎么样来跟随神，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那今天我要和弟兄姐妹分享的经文呢，其实是只有一段，但是主要是保罗第二次布道旅行，那是记载在上礼拜，记不记得我讲13章14章是保罗第一次布道旅行，对不对？来自保罗传福音到土耳其的东边，里斯特、别加这个路斯德、安提亚、比西里安提亚，在那里信徒增多，然后他回家之后呢，从16章到18章19章左右，保罗呢开始有第二次布道旅行，从第一次到第二次布道大概他休息一年，他又开始蒙教会的差遣，圣灵的带动感动，他是一个认真跟随主的人，神准备要使用他，所以这一次第二次布道旅行，他就福音就传到整个的今天的希腊了，可以说是当初的这个文化的中心的罗马文化的希腊。所以我们要从中间第二次布道旅行的一段第一个教会他建立的，我们也来看看神怎么样做工，怎么样当初的信徒怎么样能够被神使用，尤其保罗这福音的使者又是怎么样上帝使用他， 所以我们要来读一下啊，短短的一段16章1到34，然后就跳到最后一节。那么我想太长了，我要省点时间，所以弟兄姐妹你读到15节就好，其他我一个人来读哈，我把眼镜戴上来。好，来，保罗来到特比，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腊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割礼。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吕底加、加拉太一带的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托罗亚去。在，对不起，我这边怎么弄不，好，来，在夜间有异象向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沙摩特拉，第二天到了亚波尼亚，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里城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迪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下面我一个人来读，对不起，今天这个work不太好。 OK， 来，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就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附，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理。她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留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使你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使我们罗马人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吩咐禁足严谨看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架在内监里，用两脚上上了木狗，两脚上了木狗，大概 battery 不太够了。 OK， 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足一来，请下面一个 下个一张 OK， 祭主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全家的人听，又领他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主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禁主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的神都很喜乐。两人出了监后来保罗跟希拉就从监狱出来，往吕底亚家里去，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这里我们看到保罗第二次布道旅行，第一次的服事，在福音进入欧洲建立第一个教会，在腓立比。我首先把这个布道旅行的行程再给弟兄我知道是不太很大，所以我要用亮光跟大家指一下，大家只要稍微知道方向就好。首先，保罗这次布道旅行又是从安提阿就是今天的叙利亚、土耳其交界的地方，他经过沿海大陆到大树他的家乡，然后仔细看他往土耳其的西部，这是土耳其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特比、别加，还记得这是什么地方吗？上礼拜所讲的，保罗第一次布道旅行在那里建立教会、传福音，所以他回去那里兼顾众圣徒，教导门徒，然后圣经说门徒听了使徒的教导的时候呢，信主的人数就加增了，请记这一点。然后呢，按照常理，在安提阿，比西底的安提阿不是这个安提阿，比西的安提阿是这里呢，按照常理他应该往西边，为什么？大家都知道西边有几个大城靠海的，以弗所大家都知道，老底加、哥罗西、士美拿、别底加，这些大家都知道，后来圣经都是记载一些很多基督徒，当初也有很多犹太人，因为犹太人移民一定到大城去沿海地方去做生意，保罗传福音一定是先到犹太人，按常理他应该直接往这边走，但圣经说信圣灵，上帝在心中禁止他不准往亚细亚，当初的亚细亚就是今天土耳其的西边不是我们亚洲Asia， 我们有亚洲是我们中国，不是，当初的亚洲就是土耳其的西边，保罗本来想到这边，结果呢圣灵不准，所以他往北边，往北边的时候，他本来到这里的时候，他准备往美西亚，这边又是沿海一带，到比堆里那里去传福音，圣灵又再度不准他去，所以他就再往西边，到西边来到特罗亚，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古城，有一个电影专门讲 Troy， 就是这里，这里很显然是一个大城，往大城要，本来想在那边传福音，但圣灵说夜间有一个马其顿，当初的马其顿帝国就是整个希腊，今天的希腊这个地方，包括北边有马其顿人，夜中给他意象说，你到我们这里来传福音给我吧。所以保罗呢就坐船带着他的同工经过这个岛沙摩特拉这个叫沙摩特拉，沙摩特拉呢很漂亮，他到了马其顿，从丝路要经过的，从亚洲到欧洲必须经过腓立比这个地方，很重要的城市，因为腓立比当初是纪念罗马有一个将军叫 Philip， 这个人呢，你如果看罗马帝国很多城市都有这个 Philip 这个名字，该撒利亚 Philippian， 这个 Philippian 亚历山大的 Philippian， 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将军，在那里罗马让这个城市成为一个帝国的城市，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是公民，都是帝国有军队在那里，商业政治中心，保罗准备那里开始传福音。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保罗这个事工的确是很，为什么？因为他在这里 建立这个腓立比的教会。后来我们都知道保罗写立腓立比书，对不对？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教会。在这里是福音进入欧洲第一个信主的人，吕底亚就在这里。教会第一个欧洲教会在建立也是在这里。后来这个教会不断的作为保罗支持的教会，所以保罗后来一直传福音。第二次布道旅行，后来他从这里到，我稍微今天经文没有，他到腓撒罗尼迦、比里亚，然后到雅典，然后到哥林多，然后到格里坚坐船，然后回到以弗所这里稍微待几天，然后马上就回到耶路撒冷向当初的使徒们报备，然后他又回到安提阿。By the way， 这条路我都走过哈，我跟这个陈华德跟琳达姐妹去年我们走过，很漂亮的一条路，沿着海，爱琴海很多恋爱的人要到爱琴海就在这里，很漂亮这条路。我们来看保罗，请不要忘记当初福音不是像今天有车子可以开，用走路的。好了，走路走路走路坐船然后回来。为什么福音能够传开？我要从这段经跟弟兄姐妹，福音到底怎么扩展？上帝在人的工作，人怎么样配合？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我们如果想起来，我们可以第一个，因为福音本身就是尊贵的，福音本身就是有能力的。如果弟兄姐妹，你这一段经文你会看到有三个人信主。你看保罗第一次到欧洲，在那里有吕底亚，对不对？有一个卖布匹的人的姐妹，一个犹太，不是，有，等一下我要讲这个人。然后后来又有一个管监狱监狱长，然后后来又有一个仆女，就是 slave girl 做人家奴隶的小女孩信主。各种人都在这里都福音，不是我们人什么，因为本身福音就是有能力。我们人当对福音，当我们对相信神被福音感动，福音本身有大能。让我想起来很多年之后保罗写罗马书，他怎么讲？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先是犹太人后希腊人就是当初所有的人，因为那个世界当中要不是犹太教就是希腊文化的。保罗说福音本身这个东西就有能力，当我们只要传福音，忠心传，它自然会改变人。福音使人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它使人的生命变得更美丽。如果等一下我跟你讲，这里三个人都不一样的人，不同阶层的人，他们一听到福音以后都被改变，他们的生命变得更美丽。我们每一个信主了，我们对福音是不是这样感觉？真的是有能力的。我传福音传道真的是一个人不可能做什么，但我有一个深信，只要神的真理，只要福音传道，我相信福音一定会改变，一定或多或少在那里神会拣选他要拣选的人，不是我们能做什么。保罗他们为什么被福音使用，就是他知道福音是神的大能。弟兄姐妹们，你相信吗？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被神改变，对不对？我们那个信主的人，如果你信主了十年二十年生命没有改变啊，我不敢说你不能上天堂，不过可能你不是一个很认真的门徒，你应该好好反省一下。每一个接受福音的人，明白福音的人，不断的生命被上帝改变，越改变越美丽，越有用，人际关系也好，家庭关系也好，在公司关系也会，一定会的，只是快慢而已，看你怎么样的追求上帝。但福音本身就是有大能。我们看看这里三个人来做个例子就晓得。第一个我就不讲，吕底亚信主啊。吕底亚是什么人？保罗你看圣经怎么讲，他安息日，他到腓立比休息几天，圣经说安息日他就到城门外，到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他就那里跟他们论道了，跟他们不是讲我讲讲道，只是可能大概分享一下，哎，你们为什么来祷告啊？我信什么？我现在要告诉你们一个新的好消息，是上帝的好消息，就是他的儿子爱我们到一个地步，赦免我们的罪，并且复活，我巴不得你们知道，这个才是该信。吕底亚信主了。请问吕底亚是什么背景的人？大家知道什么背景吗？ 圣经说安息日，可见保罗准备要向什么人传福音？请问大家，犹太人，对不对？犹太教的，一定的。然后他到河边那里祷告，诶，那里有没有犹太会堂？没有。这群信奉犹太教的人，安息日，他们不多，所以我在讲说这个福音很重要。因为先前我们看到保罗传福音在什么撒玛利亚啦，或者是犹太地啊、耶路撒冷、叙利亚，都还是有很多犹太人，还是犹太教跟基督教是有连接的，因为是从耶和华信用真神出来的更新的一个宗教。但是现在进入这里犹太人很少了，大部分都是我们叫 Pagan， 就是大部分都是当初的希腊文化、罗马文化的人了，所以犹太人很少，你可以看得出来。你看福音真的有大人，那里没有多少知道稍微什么叫做耶和华啦，什么叫做十诫啦，好的律法完全不懂，人少得不得了。因为犹太人只要十个他们已经成立会堂，按照历史背景，犹太人是很注重他们的宗教，十个人他们已经建立会堂新的港在那边敬拜神，这里一定少得不得了。吕地亚跟一些姐妹在那里祷告，他们保罗参加了。请看比利亚是什么样的人，看出来他是一个很高级社会上等，有钱有大房子，又是循规蹈矩按着良知甚至愿意寻找真理的人。为什么呢？你看这里圣经怎么讲，他说他是一个卖紫色布匹的人。你知道紫色在那个时候是很贵的布料的，很难染的，只有帝王，罗马的帝王或者高官才穿紫色的，其他颜色都很容易染。紫色只有特别一个地方，土耳其 Pakman Empire， 就是吕底亚的家乡推亚推拉城。土耳其推亚推拉也是圣经很重要，在那里当初有特别染紫色，把布料成染色的。所以吕底亚呢，他不是犹太人，他是当初土耳其一带的人，他自己做生意，哇，虎妈很厉害啊，自己做生意，你看创业到了这个腓立比大城，在那里有一个企业染，这个是赚了很多钱，房子一定很大。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读了四十节说，后来保罗跟希拉从监狱回来去以后，有弟兄在他家，他家里开教会了，吕底亚的教会，腓立比教会就从吕底亚开始了。所以今天如果你旅行到腓立比城去看，你会在那个吕底亚信主的地方，就那个河流，因为在那里祷告，在那里有一个纪念碑吕底亚，然后附近有一个教堂吕底亚教会。他是欧洲信主的第一个人，并且上帝让他生命多么的美丽，后来他让福音借着这样建立教会，建立教会后来还支持保罗继续把福音传到罗马帝国，不得了。他是一个高层社会的人，他圣经说他素来敬拜神，不止他有能力赚钱，并且这个人他是循规蹈矩的。当圣经讲说素来敬拜神这个意思呢，大概就是讲犹太人，因为他后来改信犹太教，犹太教的人敬畏神的，就代表这个人还蛮愿意按照良知做事，就像我们这里大部分都是，我愿意做个好人，因为我不能做坏人，我家教很好，我做好人。并且呢，他本来是信仰各种不同神的，因为罗马帝国的文化希腊文化不知道真神是谁。可能后来有一天他接受犹太人，他说你们这个乱拜真正的神当然高过我们，应该是创造宇宙的神。所以他信奉犹太教，他也懂得犹太人的律法，所以他更是要追求讨神的喜悦，他要更是按找真理，并且做事要更是能够良知，能够得到平安，能够满足神的心意，这样人好不好？有道德，会赚钱，大房子，很多人尊敬，家里一定很多仆人。他同样福音来就改变他。为什么这样不够？因为这样的人要福音。为什么？因为他的敬畏神，虽然他知道要做良，我们每一个人知道做良为良知做事，中国人说抬头上面有神明，他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神是怎么样，但我至少还知道敬畏神。不够，为什么？因为这样的人他的好行为常常是出于没有安全感， 他可能当时如果不这样做，哎呀，我违背良知，上帝就会处罚我。我如果这样不要，他对上帝的白白的接纳，他不管你是怎么样，上帝爱他，他没有亲自跟神个人的关系。他知道上帝比我们高，但他不知道上帝的个性，他是乐于爱我们的。即使他是按着良知做事很追求真理的人，我相信他也不可能完全心里平安。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靠律法跟靠行为可以怎么样称义。即使他懂得很多真理，懂得实践，懂律，我相信他也不可能每一条都做到。所以他的平常的生活虽然敬畏神，但我不觉得他有把握上帝很爱他，他没有一个亲自跟神的关系。我相信他常常内心没有把握将来能够永恒里头跟神在一起，就是上天堂。我也相信他对爱没有经历过更深的爱，只是人的爱，人的赞美，他不知道有一个超出人，你不需要人的爱，上帝的爱更美，他也不知道，他需要福音。这一天我们感谢神，保罗在那里就把耶稣的道理一传了。他三好是自己信主，福音本身有能力。你们仔细看，他听保罗啊，第九节，他听啊第五节、第十五节，他听保罗十四节的话以后，十五节，主就开导他的心，是上帝自己做工。弟兄姐妹们，你们真传福音，你不要把它看得很难，也不要看得很容易，完全主权出于神。你只要知道福音很可贵，愿意爱人，愿意稍微跟他分享。保罗也不是在像我这边讲道，他只是跟他们坐在河边，五六个人有什么好讲道，就坐一圈像你们小组查经嘛，对不对？就保罗就跟分享一下，但是圣灵做工，圣灵亲自开导他的心。我们每一个人信主其实都是这样，我们当中很多慕道友，你听了很多道，我发现你还没有信主，因为上帝还没有拣选你。我们拣选，因为上帝开导我的心，福音本身有神的能力在里头，上帝亲自拣选他，所以他就信主了。当我们看到这个人信主，你看生命多美丽，他改变多大。他说，保罗啊，你到我家来做客吧，住几天吧。保罗大概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保罗说，他就跟保罗说，你如果以为我真的是去信主的话，你一定要来，要不然你大概不相信我真的信。还强留他们，圣经还强留他们。你看一个信主的人变成多么的谦卑，他行善还不自觉得有什么好骄傲的。世上人行善可能不得已啊，人家都这样看哦，要不然人家会论断你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糟糕？人家怎么你怎么赚这么多钱不捐点钱给社会啊？这出于人的要求，他不是为了满足人的要求，不是，他就是上帝的福音爱白白的激励他。他甚至以为向别人行善还是个特权。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真正被福音改变的人，你会觉得侍奉神，在教会侍奉神，不是勉强的。完全是上帝拣选你，是看重你，给你服。如果你服侍的时候，你觉得好像很勉强，那你不要服侍。我常常跟我们的执事讲，你觉得不要有压力，你就做。你注意，或者没有人可以定你罪，牧师都不定你罪，别人定你什么罪啊？你 do your best， 因为你是神拣选，你做好坏都没有关系，上帝验重你，你只要忠心就好。一定要改变。从一个上层之位，他谦卑到一个地步，他说：“我，哎呀，你一定要到我家，你不来的话，我大概不配当基督徒，我大概还是在罪人，你一定要来。”生命变得更加，本来就很美丽，更加的更美丽。第二个，我们看看第二个信主的人哈，第二个信主人就是婢女的信主，婢女就是仆女，在大概年纪，按照这个 slave girl 了。大概英文叫做奴隶的小女孩，大概是13岁 teenager 到17岁左右的一个小女孩。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呢，保罗后来有一天呢，在吕底家的人越来信主越多，他又到河边祷告。祷告的时候呢，他突然遇到这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迎着面来，她被谁所缚啊？圣经说巫鬼所缚啊。弟兄姐妹，这个原文更深的意思，巫鬼的意思就是说The spirit of 龙的灵，或者是蛇的灵。为什么要这样讲？ 英文叫 Python， 就是 Spirit of Python。 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犹太人当初的希腊文化，他们拜多神，各种神，蛇神呢跟我们叫龙 Dragon 或 Serpent 一样，他们拜这个神。为什么？因为这个神按照他们的 mythology， 他们的传奇里头，这个神是守护讲预言的那个灵的周围。所以这个人呢，可以这里说他可以讲怎么样，可以用法术，这个 Python 这个灵上可以算命的，可以讲将来的事，是不是？迷信的人就是这样。这个女孩子呢，三宝被这个灵，这个邪灵鬼附在身上，他可以讲算，帮你算命。你可以看到世人有多么不平安，这个女孩子的主人借着这样赚很多钱。世上的人多么需要福音，因为被捆绑。你知道，我前一阵读一个报纸，台湾呢、啊，今年新年是一个报纸，台湾 80% 是上班的人，年初的时候都去相命。为什么相命呢？因为他们想要知道将来怎么样，我要不要换工作啦？我换工作会不会发财？会不会薪水再高一点？ Everybody， 每一个人活在一种不安，活在一种不满足，活一种忧虑下，每一个 80% 是上班的人。我相信这里有博士，有硕士，有什么什么狗屁叨叨的事。我告诉你，世人不认识耶稣了，生命根本就是没有安全感，没有爱，没有将来。他担心的就是每天的怎么样爬得更高。80% I cannot believe it， 这是我看报纸来的算命。这个女孩子，她被这样的一个 spirit 附在身上。这个女孩子代表是怎么样一个人呢？是社会的边缘人。想想看，为什么她会被鬼附？我们跟他讲，这个小孩子大概从小家境很贫穷，父母把他卖掉，被 reject， 从小就没有父母。父母说这个不值得我要，像我们中国的弃婴，这个我养不起的，把他卖给别人。家境大概父母教育程度也不高，卖给人以后，他成为 slave， 可能那个主人还强暴他。他从小活在一种惧怕的阴影，没有爱，被拒绝。我相信这样的人生命充满着苦毒，充满着不安，然后再加上没有好好的教育，迷信，最后他被鬼附在他身上了。这个鬼借着他就可以讲，因为这个鬼本身就是一个可以讲算命的，可以算命的、所以呢赚了很多的钱。大家请注意，这个鬼很厉害的，不要忘记，鬼是可以认识上帝的。你看，这个鬼说，这个保罗、希拉了，他们是神的仆人，他们是奉基督的名啊，他们是来讲基督救人的道理。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任何一个人能够讲福音的人就是真正神的仆人。鬼也信神，雅各书怎么讲？第二章，鬼也知道上帝是谁，耶和华。鬼也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鬼也知道真理，唯一他就是不顺服。鬼知道神，唯一他就是信的战兢。我们基督知道神，但我们信的是有爱，有安全感，绝对不会被背弃。这个仆女就是这样，她懂得真理，她也知道保罗是上帝差来的仆人，传的是正道，但是她就是没办法控制，她也没办法顺服。她不断在那边骚扰保罗说，这个人就是这是上帝仆人。圣经怎么讲很有意思啊，保罗心中厌烦啊，生气了啊，这怎么这么糟糕。然后他奉耶稣的名，他就一个奉耶稣的名，鬼出来吧。然后那个鬼就从这个 slave girl 就出来了，这个女孩子改变，重新得到自由，多么的美丽啊。一个本来生活在很苦毒，不能控制自己，常常被鬼才控制她的自由，然后心里常常还在苦毒里头，从仇恨里头，不安里头，这时候整个改变。福音真的是改变人的生命。这个女孩子是低层下位的人，她同样要有福音。请看这里，她信主用不同的方式信。你看上帝的福音用各种不同方式让人信主。这里保罗说奉基督的名，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奉基督徒的全能。他可能没有知识，不像你们可以听得懂道，我跟你讲道也听不懂啊，跟你们讲道也听不懂。他也不像吕地亚保罗跟他们论道，他们吕地亚上帝就看，有些人信主就是看上帝的能力，他就鬼就出去，然后他突然之间就感动。我发觉很多人也是这样。我传道很多人，有很多人突然有一天，他平常我看他也不是很仔细听，他也听不懂，突然有一天听到一个道感动，举手 接受救主。我记得我在黑沃传道时，有一个从广东来的，他大概比较社会比较阶层的教育比较低的，他吸烟，然后餐馆工作，然后一来又也没有工作，吸烟吸的味道好重，到我们教会的，我们照样欢迎来来来来。而有一天呢，他听到之后呢，发觉上帝的圣洁，他我只要讲说我们是圣灵的殿，他这有罪，这有罪，他就举手接住接受耶稣了。然后很快的，在大概一个月之内，上帝的灵不断的感动，他在团契里的发觉这些基督徒的圣洁的爱心，他发觉上帝的能力就借着这些人就不断冲击在他的心中，他突然之间他更释放，他烟一下就戒掉。后来他做见证说：“我一辈子戒不了烟，我没想到我信说一个月可以不吸烟。”上帝的全能，不是他真理懂了很多。我也曾经看到有一个姐妹被捆绑。他还没有信主之前，他是被这个婚姻捆绑婚姻的灵，这是什么意思呢？有些女人对不起，我这样，有些女人好像觉得我一生就是要一个老公，我才叫做成功没有结婚，大概没有先生，大概就人家看不起有这种捆绑在里头。要不然就是，哎呀，先生至少有一个人站在我，我有先生，我有先生。我认识有一个女的，她有一次到教会来，她突然听到这边，她突然眼泪就掉。后来呢，我护照他举手信主。后来我们才了解他被婚姻的捆绑，怎么捆绑法呢？他呢，其实在台湾是很有钱的家庭的，叫什么掌上明珠啊。他嫁的时候嫁给一个台大的台大的很厉害，在美国，就是爸爸给他很多财产的嫁妆，台湾的嫁妆，很多钱。没想到这个台大的太不出息了，把他钱都用光，创业都还失败了，不去找工作，还继续靠老婆，叫老婆去工作，要不然我就不跟你住在一起。然后来娶小三，没有工作还娶小三，娶小三还带到家里来住在一起。那他太太抱怨说：“你抱怨我不跟你在一起。”哇，他怕的就是没有办法脱离，好像没有丈夫就是一种很可怜的样子。像这种男人有什么好在一起的呢？我又离了。不圣洁吗？怎么可以你跟小三住一个床，然后你太太住在旁边，这更是这个你还要跟他在一起。他被这个完全捆绑。那一天他信主之后，他完全的释放，他知道他不应该再把安全感看在人的认同，说你这个女人一定要丈夫，不把他的安全放在说我有个男人就好，这种男人有什么好。他被释放了，不是他圣洁的，上帝的名，上帝的名，但神有全能，福音有全能，只要我们传讲的人是真心，是尽量的圣洁，尽量的把真理，上帝有全能，有信心，上帝的全能会做工。所以这个他改变了，福音使人生命改变的更美丽，甚至于社会的边缘人。我们再看下面一个人，第三个这个第三个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管监狱的禁足，就是今天的这个 prison guard 监狱长。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呢？当保罗呢让这个鬼从那个 slave girl 出来以后，那个主人当然不能赚钱了嘛，那么多人要算命，实际上这个仆女不能算命的，他突然这些生意没有了，气得要命，招好多人去控告保罗。控到官长那里，然后官长就把保罗他的同工起来用棍打。这里讲说用棍打，其实就像主耶稣当时被钉十字架用 flog， 这个 flog 字就是说古代他们那个打的时候的这个鞭呢，上面还不只是棍子，上面还放一些骨头或金属，打下去你整个骨头都会穿伤的，这么痛苦的。保罗跟希拉为福音就这样被打之后呢，这些罗马的兵丁还不止这样，最后打完了，保罗大概打了半死了全遍体鳞伤。他交代这个禁足说：“你好好看好，你不看好的话，你负责啊，你到时候要坐监的，你可能判死刑。”然后你看看这个禁足有多残忍，他放到内监里，用怎么样上了木狗你们大概以为上了木狗是很简单的上了木狗是一种监狱里头专门对那种重犯要逼苦刑的时候用逼刑的木狗，就是把你的脚撑得很开很开，让你整个真的是承受不住的。你看保罗希拉已经是遍体鳞伤，他没有必要，保罗根本跑不出去的，他还要故意用这种苦刑 啊，就让我想到我有时候看那个连续剧中国跟日本战争的日本人抓到中国人的特务的时候呢，就用这种木狗啊，就一样的把你脚一直垫，用不得把你 stretch 到最后你不得不把你的那个情报招出来，就是这样子。保罗又不是什么做法，他只是传一个道理，他用这样子这个人。请问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人代表是社会什么样的阶级人？这个叫做社会的蓝领阶级。这个人可能大概是，我想我们可以了解，他也可能从小时候喜欢体育运动，可能也喜欢打架吧，他可能也是练过一点武术啊，后来当兵。你知道很多国家的当兵的退休，提早退休是做什么事？就是到监狱里就管监狱，要不然就是做现在的话就到怎么样？到公司当保什么？保全、保安、保全，对不对？海明，你的公司有没有保全呢？啊，一定那个人当过警察、当过兵的嘛。这个人从小是靠体力生活的，他不一定有很多的教育，但是他退休之后，他再找一个工作，这你可以看到，这个人就像一般社会的人一样，他完全的没有安全感，他必须控制。他就是担心保罗希拉跑出去，他怕到一个地步，甚至于呢，我要用威吓，我要让你看到我比你位置高一点，让你怕。弟兄姐妹，你在公司上班碰到很多这种老板是不是？威吓你一下，你才会听我的话啊、他是用 unnecessary 心灵自我中心，以自己为考量，一点慈爱爱心都没有，残酷冷酷。但是中上阶级做一个政府的 president， 大概也。买个小房子养几个孩子大概可以，但是你看他们对人是这样子。同样的，这个人他也信主了。当保罗跟希拉被关在监狱，晚上在那边唱诗赞美神的时候，突然大地震，上帝那时候要让福音展开，自己就让大自然有一个程序出现大地震。其实上帝要大自然不难，因为那个地方地震很多啊。如果你知道那个地震很多，上帝如果为了他的事情稍微改变一个时候让这个发生 very likely， 所以呢他们大地震之后那个监狱的门就开了，保罗希拉没有跑，那个监狱醒来以为大概都跑光了，大概自己命没有了，保罗怎么讲啊？不要怕不要怕，我们还在这里，我们都还在这里。然后这个人突然之间上帝的感动，你看他跪下来，他说我怎么样做才能得救，或者信耶稣。他怎么信耶稣？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因为他看到福音的见证。保罗你看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他在坐监遍体鳞伤的时候，生命将来都不保，明天到底会怎么样都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忧虑。他在那里，一般世上人会怎么样？忧虑，睡不着觉，沮丧。但保罗却在那边唱诗赞美神，是不是？当我们知道福音，当我们知道生命的主权在神，神也带领我们，我们基督徒在患难之中，我们仍然相信有位神，我们可以敬拜，我们仍然可以，不是说我们好像嘻嘻哈哈，但是我们心中有一个平安，即使我们在很艰难的时候，因为我们有一个神是又真又活，我们可以信靠。监狱看到这个，你知道我们的见证也是这样。我看到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犯了癌症，很多弟兄姐妹失业，仍然在那里做礼拜，在那服侍神。我不是说他们好像心中没有忧虑，但他们在忧虑之中，他们可以以神为他们的依靠。他们知道一个全爱我们、全然智慧的神在前面一定有更好的道路，他们不断的信靠。因此很多人这样信主，我看到很多这样的基督徒。不是这样，这个监狱又看到另外一种见证。什么见证你们知道吗？超自然生命的见证。你想看，如果你是保罗希拉，被这个监狱长把你无缘无故把你上木狗，你已经受伤的都站不起来，把你弄木狗，你心中会怎么样？仇恨，你想报仇，你很不容易饶恕。你这个时候地震发生，好，赶快出去，让你去被政府抓起来最好，刚好复仇一下。他保罗不跑，保罗说你不要跑，你不要跑，我们都还在这里，充满着爱心。保罗没有一点想复仇，他能够饶恕，他能够甚至以善胜恶。这个建议对我不好，我愿意说你不要伤害自己吧，我们没有跑，你真的不要担心。你看福音就是这样子，福音的见证，当我们活出福音超自然生命的时候，很多人 会看到福音的大能会信主。这个监狱长的信主看了两个见证，我们基督徒在患难中仍然忍耐喜乐赞美神，我们基督徒在被伤害的时候我们可以以善生恶可以饶恕别人，我们真是感谢神。1942年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美国一个士兵啊，对不起，我们这个 stand 啊太斜，每次奖章就会掉下去。我大部分不太看奖章，不偶尔要看一下。1942年，美国有一个士兵叫 Jacob Desager 啊，这个人呢被派去轰炸机，那个轰炸机可以承受六七个人去炸这个，已经1942年去在炸弹去炸的日本的东京，结果呢炸弹呢。都炸完了，东京也变回来，他们回城的时候呢，没想到轰炸机汽油没有了，所以他们迫降在日本人的领土里头，被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很多都关到监狱，后来很多死了。当他们关到监狱的时候，那个监狱是何等的破烂，那个日本人你们也知道，这个对那个刑犯是不讲究法律的，他们拳打脚踢，饮食也不够，生病都快，每天都面临死亡生病的光景。不止这样，他甚至于到最后呢啊，监狱来羞辱他们，你这老美你为什么来侵犯我们国家，他恨得不得了。到最后战争越打，日本食物越来越不够，日本食物越来越不够之后，那日本的管监狱的人就想到说，好吧，饮食会暴动，饮食不够，用给他们读书，读书至少可以满足心灵的需要，就给他们读书，其中一个就可以读圣经。但是 unfortunately 但是只有一本圣经，所以那些监狱犯尤其美国他们基督徒要读就读圣经，但是不是马上就要等，他等了6个月才拿到圣经。他拿到圣经的时候他读，他不是基督徒，但他从小是基督徒家庭长大，他多少像过我们的小孩子，上过主入学，他也知道耶稣基督，看到人的罪，他自己成为赎罪祭，赦免我们的罪。当他读到的时候他被感动了，他接受耶稣基督的救主，突然之间他生命改变了，他对那个日本欺负他的那些监狱对他苦刑的，他的态度可以改变。但是那个管监狱的也可以看出不同啊，以前的话如果打他或是用枪这个打他，他虽然不敢反抗，他那个脸就看出来一副就是很气愤，并且希望能够有一天复仇打你回来。但突然他就有一种啊没有复仇的和尚，监狱突然之间就改成就不一样。那后来更奇怪，后来呢他有时候不在外面关在监狱，日本士兵稍微打开看看以后，他用笑脸看那个日本的士兵，管士兵，那个日本人觉得奇怪，这个人对他开始就很友好。后来有一天呢，他不止笑，还他说你家有几个孩子啊，还关心这个管监狱的士兵啊，这个士兵知道更好。后来呢士兵偷偷的送那个 potato 给他吃，送糖给他吃，建立好的关系。1945年你在美国的这个原子弹在广岛，日本就投降了。当大家都在庆祝说怎么样，这些见每一个人都说我们要回国了，这个人他想到说，这些日本人我怎么样，他们会怎么样，我怎么样能够帮助他们，所以他就下决心有一天要回去传福音。1948年他终于回美国3年的休养之后，带着太太成为宣教士，到日本宣教。到日本宣教，当他下飞机的时候已经有几万个日本人来迎接他，为什么？都要来听他的见证，这个可以饶恕伤害他，把他看生命一点都不值钱，苦待他的这个日本的监狱，很多人信了主，成为基督徒。不止这样，到1950年，他做了日本，他建立很多。1950年，突然有一天，还有一个将领来敲门，这个将领名字叫做Mitsuo Fuchida， 这个人是原来当初带领了个飞机的一个中队轰炸美国珍珠岛的一个将领，他带领飞机去轰炸珍珠岛的啊，不是珍珠岛 Pearl Harbor 是什么？是珍珠岛没有？珍珠港啊！但是他为什么要来找他？带本圣经，他跟这个讲说，因为我听到你的见证，我就去买一本圣经，我读了以后我也信耶稣了，我怎么样可以帮助你？后来。这个人后来成为一个美国日本人的牧师，在日本建立教会，后来 布道到全世界。福音是有大能的，当人看到我们活出这种福音的生命，上帝白白赦免我，也可以赦免别人的时候，别人对我不好，我可以以善赦免的时候，这个见证的福音就这样出去了。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记住。第二个，福音为什么当初可以借着当初的这些教会，还有保罗，尤其希拉提摩太能够建立那个教福音一直传下去，因为我们看到美好的福音的使者。请注意，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是福音的使者。哥林多后书说，神把那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我们成为神的大使 The message， 这不是只有给传道人，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不断学习做主的门徒。如果你仔细看这段圣经，你会知道保罗一开始到第二次布道里先到哪里，记住我刚刚讲的，他回到第一次建立的教会的地方，对不对？啊，特比里斯特比西里安提亚，为什么？因为回去要继续兼顾那些教导他们成为门徒。圣经到16章第5节说，因为他把那些使徒保罗自己还有耶路撒使徒的话教导他们，门徒呢信心增加，然后教会的人数不断的增加。保罗知道传福音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每一个基督徒知道福音是神的大能，被神感动，多少都会对他有负担，所以保罗必须要兼顾门徒。弟兄姐妹们，你如果你要成为一个美好的福音使者，你一定要好好的在教会学习做主的门徒。什么叫做主的门徒？很简单，做主的门徒其实就是我第一个主日讲的，他是一个不断的被神的心意更新的人。换句话说，一个门徒不断的跟随神，亲近神，读神的话，在教会听到敬拜，参加团契查经，一起学习圣经，让上帝的灵不断更新你的心意，然后你改变，你就越来越能够被圣灵使用，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门徒是不断新一个，罗马书12章1到2节，弟兄们，我以什么神的怎么样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如此侍奉乃是很合理的，要不要笑话这个世界，乃要怎么样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意更新而怎么样，就是做门徒。门徒就是不断的学习神的话，借着地起，借着个别，借着主日，然后行神的话，就是参与侍奉，尤其在福音的事工上，你就慢慢被改变，你就神就可以使用你。不止这样，做门徒而已，刚刚记得讲什么，将身体献上当作什么活祭，那就是说他慢慢的他学习把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耶稣是我生命的主。这一点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断在学习，我第一个主日讲过了，很多基督徒不知道，当基督徒很简单，接受得救，在你要生命耶稣能够管你，成了你的主，你生命才会长进，上帝的话才会在你身体改变你。你看，请注意，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16章，记不记得我一开始讲保罗跟提摩太，他们本来是要从土耳其的东边要往西边，直接在亚细亚以弗所一带传福音，对不对？圣经说怎么样，圣灵禁止他，所以他们就往北边去，要到北边的比推尼，圣灵又禁止他，他又怎么样往左边到托勒亚，那托勒亚上帝又一个异象马其顿让他看到他个，圣经说他们终于明白神的旨意。记不记得第一个主日我讲过，你如果不能把你生命当作你的主，就是你圣经读很多，你不一定可以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就是你不断平常用你的 common sense， 用神已经启示的旨意，就是一般的圣经的话语，你尽量去实行去操练，然后上帝成为你的主的时候呢，他特别旨意的时候，他可以向你显明。保罗，你看，要是一般人，我说我存着热忱，我要传福音，我要到亚细亚，这平常你 这边都是港口，都是大城，犹太人很多，我应该去。圣灵怎么禁止我？圣灵禁止我，圣灵意思就是上帝意的用环境阻挡他，或者又借着别人跟他讲说那边要到北边，或者借着他读经祷告的心中有印象，觉得北边更需要。我们不知道神有用各种办法，用别人的分享，用读经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或者是用环境阻挡。他顺服神，神是他的主，他不会灰心，他不会抱怨。弟兄姐妹，你生命碰到有一点挫折，你就一直很坚持，还是你可以不断的把生命主权交给他？我第一个主日讲了很多的见证，连续两次，最后因为他神是他的主，人明白，所以讲得特别清楚。16章很有意思啊、哦，他说，16章。使者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因为以为我们终于知道神找我们传福音是给那里的地方。保罗经过这么的 try 才知道神很清楚的旨意。很多弟兄姐妹不敢动，因为我不知道神的旨意，用借口，哎呀，神要不做。我告诉你，神要你做的是 90% 都在圣经里记载的，叫做 common will， 神的一般旨意。你只要读圣经，你顺服神去做，你这样做，你越来越明白在你生命的特别旨意。我当初传道就是这样的。我开始奉献的时候，其实我要跟着我其实当初很不喜欢去海沃教会，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传福音应该传给知识分子，海沃教会是一个比较懒惰的。第二个，那个地方不好，中国人太少。我那时候神学院学了很多，我觉得这个地方将来不会成长太多人吧，我不想。但是我还是去，我还是一步步的走。我有个不明白为什么神叫我的，但是在那里神丰丰的结果，不止这样，上帝不断的使用我，让我扩充到不同地方去。我更清楚，甚至我要讲说，一个人奉献当传道，全时间都不一定一开始很清楚。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又看到有些传道人做了几年就不做了。你不要以为说我神学院毕业就是全时间传道，不是每一个人都很清楚。但是如果你在神的一般旨意越走，最后你会很清楚神给你特别生命的旨意。门徒是把耶稣当成你生命的主，保罗、提摩太被神这样使，因为他们不断地训练门徒，他们自己做门徒的榜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应该知道了。最后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福音扩展，第一个，我们必须知道福音就是神的能力，你不要待着靠自己，你只要忠心，上帝会使用，因为他本身就有能力。第二个，我们应该自己做主的门徒，训练门徒，自己也做主的门徒。第三个比较不重要，记得家的重要。弟兄姐妹们，你们的家其实就是福音的工厂。我们教会是很多小组，很多人开放家，我觉得真的是很美，你知道吗？很多不信主的信主，因为在家里的团契，在家庭里头，他们借着弟兄姐妹，希望像保罗当初跟吕底亚那几个妇女一样，只是分享，他没有站起来讲道。就像你们在一起在家里开放家庭小组团契的时候，你们彼此分享神的话，彼此用你们的福音的见证活在朋友们的当中，你说不定上帝会开导他们的心。我们的教会场地不是很够，所以礼拜五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来这里团契哈，大部分都给青少年跟他左右。我们主日大概礼拜五大概只能有两个成人在这边团契，很多用家里，上帝借着这个做很多神的工作。不要忘记神用我们的家，为什么？因为当初就是一个很好，吕底亚信主之后怎么样？保罗，你到我们家来住几天。他不是想要款待啊，款待也是对人有爱心，他是想要什么？到因为那时候没有教会，用他的家，然后他请他的朋友来，让保罗来跟他们分享他所信的耶稣是怎么样的。如果你看最后我们刚刚读的最后一节圣经怎么讲，保罗跟提摩太从监狱出来回到吕底亚家的时候呢，圣经怎么讲？他在那里见了很多的弟兄。一开始吕底亚是几个妇女一起祷告成为基督徒的教会，后来传的很多弟兄，因为他的家成为聚会的地方。感谢主，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都开放他的家庭。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也可以操练，你知道弟兄姐妹，这个教会初期教会建立也是因为很多弟兄姐妹开放家庭，你们不知道，初期教会的时候因为教牧师是没有师母的， 所以我们初期的很多弟兄姐妹开放家庭，邀请新人到家里吃饭，常常是三四家基督徒邀请一两家在家里吃饭，为的就是表示我们的关怀，也为的就是让他们看到我们基督徒的爱，为的就是有机会听听他们，然后也分享我们所信的，而教会就这样建立起来。家庭是很重要的，小组事工是教会成长在近代教会不可的、不可缺少的。巴不得我们有更多人愿意这样。我看到我们教会有很多这样子，尤其我们的海明弟兄啊，他很热心，家里常常请客。我说我们教会应该有一个请客团，就像他这样子的哈，很多不信主在他家被他款待，他有这个像巴拉巴的恩赐啊，关怀人，所以很多人能够蒙福。福音就是这样扩展。我们低头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我们能够认识你，谢谢你我们生命被你改变，因为你这位神的儿子耶稣，你是神，你是又复活的神，并且今天你继续运行在这个世界上，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心灵里头，借着圣灵。感谢你，你当初也同样让我们看到你运行在当初的基督徒，尤其在当初的保罗、希拉、提摩太的身上，让我们看到福音是何等的可贵。不管是怎么样的人，是有知识的、有教育的、低层的、有金钱的、没金钱的、中龄的，每一个人都需要福音，并且福音都能改变每一个人的生命。感谢你，巴不得你让我们每一个人有这样子的领悟，并且信心，知道福音是你的大能，我们不以为耻，我们很愿意用各种不同方式向人见证，分享信神的好处，为什么我们信耶稣。我们也感谢主，让我们教会每一个人都做主的门徒，努力的在那里侍奉，学习神的心意，能够被神来改变，并且生命越来越明白到我们不能掌握自己，愿意把我们的主权交在这个全知又全爱全智慧的上帝手里，因为你的带领比我们自己的计划还要更好，因为你的安排比我们自己的安排要更好，因为我们知道你的爱比世人的爱更宝贝。我们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你塑造为成为门徒，好叫这个教会预备将来能够成为福音的一个工厂，能够让很多人在这边归入主的门下。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使用我们这个教会。我们当中还在慕道的朋友孩子，今天特别在为他们祷告。主啊，求你让他们看到福音真是有大能，不管他们今天是什么光景，他们在患难之中，他们在忧虑之中，他们在前途不定之中，他们在心中没有把握永恒是怎么样，在他们对死亡的将来也不知道怎么说，哦，主你的灵亲自拣选感动他们，让他们看到，哦，这位神其实就是一个又慈爱又伟大又圣洁的神，他爱我们到个地步不轻看我们这些罪人，我们他来为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代替我们成为罪人，好叫我们能够罪完全赦免，跟神和好。不止这样，借着你圣灵，借着他留下的话，你不断地在赐我们智慧，引导我们。主啊，求你帮助他们，能够你的全能到他们身上，让他们打开心，开导他们的心，或者是你的全能影响他们，让他们愿意敞开心，接受耶稣做他们的神，他们的救主，走那条永生蒙福的道路。把每一个慕道的朋友恭敬交在主的手里，主啊，你怜悯他们，你爱他们，你不愿意每一个人都沉沦，因为你的心就是这样子的。求主你自己来感动他们，让他们归入你的门下，把他们恭敬交在主的手里，叫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